欢迎收听干爹发狗粮时间。我每年英文最好的时候就是在11月，这什么时候？这是每年台湾魔术大会的时候。那每年到这个时间点，就会有非常多全球知名的魔术师来台湾。以去年来说，光日本人就来了100多位。那这段时间也是我英文讲最多的时候啊，也是我对我自己英文能力最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那我今年5月啊，要去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会嘛，有蛮多的朋友就私讯说能不能跟啊，担心自己的英文程度会不会不够好。但其实就我个人经验来说啊，敢不敢说远比英文能力好不好来的重要。你只要有一段时间一直说一直说，就会觉得自己的英文能力好像还不错。所以关键就在啊，要怎么样让自己舒服的开口讲英文，不用担心被嘲笑或者觉得尴尬。今天的干爹就是在帮你达成这样的服务，它就是 Speak S-P-E-A-K 排名第一的英文学习应用。这是一款用 AI 协助你学习英文的服务哦，而且它主要强调的就是口说能力。 Speak 认为熟练掌握好一门语言要从大声说开始。首次打开 App， Speak 就问你兴趣，问你为什么想要学英文，预计用在哪里。那他问这些问题都不是让你打字回答，而是让你用说的。这个就是第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点哦，就是它的语音辨识能力超强。讲完以后它就显示你刚刚讲的字，几乎每个字都是正确的。实际进入到课程，他们的核心课程内容很多样化，就算是初学者也可以很容易上手。那对我来说，我最常使用的就是它与 AI 畅聊即时口说练习这个功能。它可以直接去选主题，例如认识新朋友啊，逛 Nike 啊，喝调酒啊，这些不同的绘画情境。当然啊，你也可以去输入任何你想象得到的聊天场景，客制化你和 AI 不一样的角色，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跟 AI 聊天，直接用讲话的那种聊天哦。那就像刚刚说的，它语音辨识非常准，而且反应很快，那其实就跟真人对话差不多。在你讲完每一段对话啊，你也可以看 AI 针对你上面讲的话有没有什么修改的建议，例如像我会讲一些重复的句子，那它就会建议我要怎么讲会比较精炼。一段对话完成以后，它还会针对我们上面全部的对话去列出我可以复习的文法重点，还有根据这些概念延伸的相关课程。那这边呢，就是我在上面对话中可能比较用不好的部分。 Speak 会根据你的学习目标还有兴趣提供最适合你的学习体验，那你也可以自由选择词汇难度还有话题。它背后的技术就是 GPT-4 嘛，那之前一堆人都拿 GPT-4 来做线上男女朋友了，那现在只是聊个天，这个能力绝对没有问题，话题是不会干掉的。所以不论你今天是单纯想要去提升自己的英文口说能力，或者你像我一样近期就有这个出国的需求啊，担心语言的障碍，相信 Speak 都可以帮助你更有自信的流利说英文。干爹还有提供财报狗粉丝的专属优惠折扣，点击资讯栏连结，原价每年7000元，折扣后每年只要2790元，算下来啊，每个月只要200多块。那现在 Speak 还有提供7天的免费试用，你可以去体验 Speak 全部的功能。那我觉得光是去体验它语音转文字的部分，还有对话的那种流畅感，就非常值得用用看。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Speak 不仅是你的英文导师，更是陪伴你学习的贴心好友。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好，今天又是来录一集 QA 啊，因为每次只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个堆积如山题目，然后我们就想说可能就一段时间录一集来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那这是一样，我把问题分成有偏向于产业的啊，有偏向于投资方法的啊，还有跟财报狗本身有关的。那先从产业开始好了。那其实有蛮多人在讲苹果的这个 AI Phone， 你有期待吗？
会期待啊，会期待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不管今天是Apple iPhone 阵营的或者是 Android 阵营的，应该都有感觉到过去几年其实所谓这个智慧型手机每年出好像跟去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感觉。
嗯，
对，就只能靠信仰了。对，那所以当然说现在终于就是说有一个 AI， 我觉得这个的确会带来一些想象啊，就是说是不是能够真的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手持装置带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应用场景吧。对啊，所以你先问我的话，我当然会期待，而且就是说，我现在怎么我觉得有竞争就是好事啊，要不然我觉得前几年苹果可能过太爽了吧？对啊，我觉得换了三代的手机，说实话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了。对啊，那如果可以趁这个机会，透过 AI 来就是重塑一些功能，或是带来一些更好的使用场景和差异化，我觉得今天 不管是就是 Apple 的 iPhone 或者是 Android 阵营的，我觉得都会蛮期待的啦。对啊，都会蛮期待的、啊、
嗯，你知道我最近因为我一直都会用 RSS Reader 嘛，啊，
嗯，
我要怎么介绍 RSS 是什么东西？嗯，反正就是、
哦、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 RSS 了吗？
欸，我跟别人很多人说 RSS 他们是不知道的、欸、
真假？
对啊，就、嗯、让我想一下我怎么介绍。就是可能很多网站都会去发文章，那他们不一定会贴 Facebook 嘛，或者他们贴 Facebook 可能因为演算法的关系你也看不到，所以就有这种一个地方可以把你想要关注的各个网站都可以放到那边去，那只要他们有新文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好，这就是 RSS Reader。 那我目前订阅的大概一天就有十几篇文章吧，所以我只要一个礼拜没有看我就有100篇未读文章，然后这个消耗其实你光是要判断说要不要看这篇文章其实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在过去其实真的就有点花时间。但上个礼拜我就用了他们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们可以就连你的那个 OpenAI 的 API key， 然后你可以去制定 prompt， 所以我现在他真的就是、嗯、我不用点进这个文章，他旁边就会告诉我说这篇文章的摘要，然后是用我想要的格式摘要的。诶，这真的变快很多诶。然后我就说哦，等一下，这个真的是太强了吧。因为他本来虽然也有这种 AI 摘要，但他是英文的，然后他用上 GPT 3.5， 但我现在我用 GPT 4 Turbo， 然后又是中文的，欸，真的那感觉差很多欸。我觉得说哦，好，这是我可能近几个礼拜让我觉得 AI 帮助提升生产力最大的一个东西。
对啊，我觉得目前会让我有强烈感受都是在我觉得是生产力的提升啊。
嗯，
对对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是在消费性电子的话，我其实会有点好奇，就是说就是在娱乐消费这边 AI 的应用吧。对，目前好像还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欸，有什么东西是因为 AI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纯粹就是趣味或打发时间上面欸，觉得哇这个东西就是很有趣，想一直沉浸在里面的。对，目前还是感受到就是说主要是在生产力提升的。对，但我们好像之前有聊过，就是说好像我们之前一直都觉得说也许 AI 真的可能就最大的帮助是在生产力提升也说不定啊。对对对，那只是说生产力提升目前在可能一般就是我们所谓云端或 server 的场景就已经有很多的公司在琢磨了，那现在就是要走到就是 edge 端，走到像这种手机我想大家应该就是大部分在用手机也不是在认真工作嘛，应该都在耍废嘛。
哎，怎么这样讲？
对，我这铁定的嘛，这个就是人的就是重要需求嘛。对，就是说就是手机出现了让大家就是零碎的时间可以拿来耍废的这个应用，或是就是使用性上面就更方便嘛。现在上厕所带个手机进去就可以做好多事情了。对啊，那所以就是说
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个样子。
对对对，现在脚都麻了。对啊，脚都麻了。对啊，那所以就是说会有点期待，就是说这些相关的应用厂商会怎么样开发出哪些有趣的 AI 是属于就是打发时间的应用。对，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装置它的可能在 OS 本身或硬体本身就有支援 AI 嘛。对啊，所以看好吗？当然我觉得看好啊，先不管就是说这个趣味部分啦，如果是在生产力部分的话我一定是看好。对对对，那只是说对于就是手机的这个在娱乐性或打发时间上面 AI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应用浮现，那当然也是期待。那至于说看不看好 Apple，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问就是说就是 Apple 在 AI 这边会不会落后吧。
嗯，
我不一定觉得 Apple 可能会像过去可能有段时间是领先市场，我觉得也许它现在变得稍微可能会有些落后吧。对，可是至于就是说它会不会就是像 Nokia 这样陨落，暂时觉得好像还不会吧，因为其实我觉得 Apple 也又一直在持续在 AI 啊。对，那当然说它做得好或做不好这个另当别论。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它在很多应用上面其实都导入 AI， 譬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再用 Apple 的一些它内建的一些修图软体，或者它一些内建的摘要服务，或是它内建的一些就是语音功能，其实多多少少它都有把这个 AI 的就是应用在里面了。对啊，所以就是说而且他们也有蛮大的这个 AI 的一些人力和收购。对，那只是说 Apple 通常在这方面就是 AI 的公司收购上面是比较低调一点吧，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它到底在搞什么就对了。对，可是说 Apple 完全没有琢磨在 AI 吗？我倒觉得它还是有琢磨在 AI 啊。所以就是说我有换个方式说，就是说应该这样讲，说就是 Apple 有没有办法追上就是 Android 阵营的话，我自己倒是觉得应该是有机会吧，也期待吧。 对对对，那只是说能不能超越，或者是说他能不能就是变成就是手机里面就是 AI 的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大家也对苹果目前在手机上 AI 的布局其实也是搞不太清楚他在干嘛嘛，也在期待他之后后续的就是公布。对啊，嗯，对，那我只是一个感觉啊，或者说从一些本身有在琢磨 AI 的一些角度观察，我觉得就算落后可能也是有机会追上吧。嗯，这是我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我讲的很 rough， 我觉得也许不一定很准，只是这是我的感觉而已。
你知道像之前不是有那个新闻说 Apple 要跟 Google 合作吗，就是可能要直接拿 Google 的 AI 的模型怎么样，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嗯，就竟然去拿 Google 的吗，因为 Google 的模型好像至少在那个时候啦评分都不是到很高嘛。
嗯嗯。
欸，但是最近可能就是这两个礼拜 Google 它的更新就真的让别人觉得说，欸，现在 Gemini 好像不一定输 GPT-4 哦，就是马上让我觉得哦，这样好像这个合作看起来是有点不会让我觉得好像在用一个比较效能或能力比较差的一个产品啊。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嗯好，我可能会更让我对 iPhone 未来要内建什么 AI 功能会有点期待，虽然说我没有真的实际去使用过 Gemini， 但因为大家的评价如果发现说，欸，Gemini 既然不出 GPT-4 的话，那我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但是这边也还是苹果也还是用 Google 的模型，也还不是自己的模型，看来他们自己的模型要达到现在就 Tier 1的这个程度可能还要有一点时间吧，毕竟你看 Google 他们是最早在做这块领域的人，欸，在 OpenAI 的 GPT 出来之后他们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才追上去，所以你说苹果今天如果要出来，嗯，就是他们应该也要一段时间追吧，如果用自己的话
应该要，应该要，所以我刚才的说法比较像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追得上，对，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对，那这个追得上是说，欸，是在今年追上还是明年追上或者追上我不知道，对，就是说也许今年也没有机会追得上，那可能就像你刚刚说就是现在市场流出来说他们可能先采取跟外部的合作嘛，比如他跟就是 Google 先合作，甚至还有人说他在中国会跟百度合作，对，那这个都是一些传言。对，只是说按照苹果这家公司的特性，他们其实通常不会只满足于就是跟第三方合作应用第三方的一些就是服务吧，对，通常到最后他们都会想要做就是垂直整合，那当然他能不能垂直整合成功，这个在过去来看就是有些东西他真的垂直整合成功，像这个 GPU 吧，对，他们这个手机的 GPU 他们后来就直接就是自己做，因为他们就用 ARM 开放了这个就是 GPU 的 IP， 对，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强大的这个晶片的就是设计的能力，那所以后来就是原本那一家就是专门提供给 Apple GPU 的这家公司后来业绩就大幅下滑，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有成功的案例，可是他也有失败案例，譬如说像他一直想要整合那个 5G 的 modem 嘛，对吧，他一直想要 5G 的 modem 自己做，可是你看就是做到现在他还是做不出来，他还是只好一直就是跟高通不断的延长合作的合约的实现嘛，那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那这个 AI 的模型苹果会不会想要垂直整合，我觉得一定会，我觉得它一定不会只满足于就是说哦，我就是依附在 Google 上面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对，那能不能做得出来，那这个我觉得就等着看，然后只是说你现在问我就是说它有没有机会推出来然后最后追上其他的领先者，我自己是觉得有机会啊，
嗯，
对，不过当然这个机会我觉得是仅限在就是 Edge 端这边，对，如果今天是说在 server 端能不能够就是追上这个已经很强的这个 OpenAI 或者是 Google 这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我纯粹是觉得 Edge 端吧，对，因为我觉得 Edge 端这边的话苹果有一些它自己的优势，然后应用场景硬体要求跟云端都有一些差异，所以也许苹果是有机会。
嗯，诶，讲到硬体，尤其是苹果的硬体，让我想到来推荐一本书啊，最近出了中文版叫创建之道，那英文版应该很多人知道叫 Build，然后作者是 Tony Fadell， 他是 iPad 之父，对，就是当时他只是作为一个外部顾问，然后贾博士找他去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去设计了这个 iPad 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就被贾博士直接抓去苹果，就变成正职，然后给他一个部门让他去带领这样子，然后这本书其实当时英文版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红，我看到非常多人推荐，然后我有买，可是就是懒得看，只要现在繁体中文版出了，好，我就可以看一下。目前看了一半了，我觉得还不错，对，推荐一下《创建之道》。好，然后这样我们有聊到说 AI 啊，然后 Edge 啊，那其实，在 AI 这边也有一个点嘛，就是我们知道 AI 在做训练跟在做推论，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比方说在训练这边可能会有更多的 GPU， 推论这边也许 CPU 有办法去，就 CPU 跟 GPU 差别可能没有到那么大，然后使用的需要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目前会怎么样定义现在 AI 这边的需求是训练居多呢，还是在推论居多？然后你会很重视这个比例的变化吗？
好，我猜这个用户他可能想要理解的原因是因为 AI training 跟在推论这边会有一些这硬体的需求可能不一样吧。那因此可能就会有一些受惠或受害的一个转变吧。对，譬如说我们之前像我们在从去年一直在讲，就是 AI 在排挤就是一些其他的零组件嘛。
啊，对，
我们好像一直在有在聊这个嘛，对不对？对啊，就是说 AI 的话就是说因为所有的 server 业者都在投资 AI， 那 AI 的话目前在 training 的话它最重视的是在这个计算，它比较不重视数据量。对对，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资金都是用来采购这个 GPU， 对，或者用来采购这个 DRAM HBM， 那对于就是 data 的储存 storage 本身的话算是被牺牲的。对，那所以我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用户他可能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就是 server 或者是说相关的厂商对于 AI 的投资不是只是投资在 computing 上面的元件的，什么时候有机会扩大到就是一些非 computing 的一些零组件啊，可能像 storage 啊，或者说像一些其他的部分、啊、或者 CPU 好了，对，可能也能够在 AI 这边受惠。那我们理解的话就是说那一定就是如果有机会走到推论的话，那可能就会对 CPU 啊或 storage 这边可能就会带来就是增量的潜力嘛。那所以先问就是说要观察什么指标，我觉得最直接观察就是观察这些有可能会因为推论受惠的零组件啊。对，那我觉得 storage 是个蛮好的指标啊。对啊，对，因为走到推论的话它就是真的要应用嘛，它不是训练嘛，因为训练的话其实它需要的是好的资料嘛，对吧？
对，
那、啊、好的资料的话目前好像一般理解就是说好的资料就那些了，
就快要用完了。
对，快用完，你就用那些现成的好的资料持续的训练就好了。对，所以就是说用既有的数据来去做 training 就可以了。对，那所以它对 storage 这边的要求没那么大。可是我今天反过来走到推论的话，它就真的是应用嘛，就是说诶，我今天要真的用 AI 来去产生一些就是新的数据嘛，譬如说如果你今天是用语言的模型的话，那当然它会产生很多新的一些跟文字相关的数据嘛，像我们就是嘛，我们的网站也在帮大家做就是逐字稿的摘要的服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逐字稿本身就在额外产生摘要这种 data 这种数据。那同样就是说如果今天是这个影音的模型，对不对？像我们之前有聊到这个 Sora，对，那它这个应用的就是在产生很多就是新的就是这个 AI 的影片，那你当然可以想象就是说那就会额外产生很多就是影片相关的数据。对，那所以以目前大家一般观点就是说 AI 应该会在各个领域都落地啊，不止文字，不止声音，然后还有就是影像各方面的都会就是有相关的应用推出。对，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今天不管是文字、声音、影像，它的数据量未来应该会随着 AI 真的就是落地到应用端会大量的蓬勃被生产出来。对，那你想想看就是说哇，就是不管今天是文字、声音或影像都会被大量产生，那尤其说影像占的这个就是数据量是很大的，那应该会推动就是大量的这个储存的需求会蓬勃的发展。对，那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因为训练资料用既有的数据就可以了，那所以因此就是说 storage 这边的预算被牺牲，可是未来如果是走到推论的话，那应该 storage 的需求会大量的蓬勃发展。那所以我觉得 storage 的业者的这个观点吧，或者是说他们的业绩的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指标。对，那其他还有什么吗？还有像我们常在聊的就是像 Dell 吧，或者是慧宇啊，我觉得都是蛮好的观察现象。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 Dell 跟慧宇他们是做我们一般叫做品牌 server，
对
对，就是 OEM 啊，就是品牌 server 就对了。
对，
那因为我们又知道现在 server 又有分所谓的品牌跟白牌嘛，
对
对，那谁在用品牌，谁在用白牌？那一般我们的观点或者一般实际上的需求的话，就是说通常是大型的就是这种云端资料中心，像 Google、 Amazon 啊，或者是 Meta，
对，
还有微软，他们这种提供就是这种云端基础设施给就是终端的，他们会采用白牌。对，那品牌伺服器的话，那是谁在买？一般被认为说通常是比较 企业吧，就是中大型或中小型企业。对，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就是把 server 架在云端了，然后用租的方式，可是也有一些企业他们其实他们因为一些可能像隐私的考量啊，或者是说一些各方面的考量，他们不会想要租用外面，他们还是会自己内部就是建置他们自己的 server。 好，但是大概是这样，就是他们如果是自己内部建置自己的 server，那目前因为就是一般这种就是中型或小型的企业，它当然可能在 IT 人员上面的不管是量或者是深度，可能是没有办法跟就是这种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这种量体来比。对，那所以说他们比较倾向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啊。对，那就是说我还是就是直接买现成的就是品牌伺服器，那这个就是说品质有保障，然后又有相关对应的服务来支援我。对，那我公司真正我不是在建置伺服器的业者嘛，我可能其实我是餐饮业或者说我是什么医疗业的，我的重心我的资金我的人力应该是放在我的本业。对，那所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话，这边就仰赖品牌伺服器跟对应的服务商来服务。好，那这样这两个族群会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们如果现在观察发现啊，就是说哪一个族群会想要自己训练 AI 模型，那哪一个族群会比较偏向就是说不要自己训练模型，比较偏向是应用模型。那以目前来看，一般的观点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微软啊或 Google 啊，因为他们本身是提供就是基础建设的业者嘛，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强大的驱力，他们想要自己来自研自己的模型。对，因为这可能会是他们就是吸引他们用户的一个差异化的部分。比如说像微软，微软他就说我的 GPT 目前是业界目前 AI 模型最强的。对，然后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用 GPT 这个模型，你就只能跟我微软是吗，或者 OpenAI 吧，对，就这两家吧。对对，就是相对其他人的 AI 模型或者相对 Google 的模型，我们有独到之处嘛，因为至少目前大家还是认为就是说这个 GPT 还是比 Google 这边强嘛。 对， 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差异化啊。那透过这个差异化，它的确它也吸引到不少人，可能它可能从原本跟 Amazon 租用 AWS 服务跳到来去租用就是微软的云端租赁服务吧。对对，那 Google 也是这样想法，就是说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要就是发展我自己的 AI 模型。对，然后我可能会强调我的这个 Gemini 跟相对其他人我的这个模型有什么独到之处。对，那如果你看中这个差异化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把你从就是 AWS 或是 Azure 这边吸引过来用我 Google 这边这个服务这样。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个模型的差异化视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叫做就是云端 server 租用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他们会有很强大的驱力想要自己去研发就是 AI 模型。对，那他们当然就是比较倾向是采购白牌伺服器啊。对，那如果说今天是企业端的话，那企业端的话比较不是这样，企业端比较像就是说我的重点不是要就是提供我内部自建的这个伺服器给别人用嘛，我重点是要应用这些伺服器来协助我的本业变得更好嘛。比如说我是金融业者，那我希望就是说我的这个伺服器里面搭载这个运算的 AI 模型，然后能够协助我在一些金融的一些应用上面可以表现得更好。那医疗也是啊，或是工业也是，对，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在乎，就是说我用的 AI 相对其他人我有独到之处，当然。一定是他们当然是多多益善，只是说站在就是各方面综合考量，我既然没有能力像 Google 或者是 OpenAI 这样，就是说我自己发明一个或者说自己 tune 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模型，那我不如用一些别人既有的模型来协助我生产力提高就好了。对，那这个反而是他们重视的重点。对对，那所以像这样的业者的话，通常就是他们重心比较不是专注在就是我要training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 AI 模型，我的重点是运用这些 AI 模型来协助我的既有的业务变得更好。对，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去年就是比较着重在 training 的时候，那所以主要采购者都是比较是购买白牌伺服器的业者，他们就是在做 AI 的投资。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品牌 server 这边的话就比较就是没有受惠 AI 啦。对，因为就还没有走到应用端嘛，那还没有走到应用端的话，那就是这些企业端他们可能暂时就是对于就是要大举投资品牌伺服器可能也没有什么驱力。对对对，那如果说今天如果真的开始就是从就是训练走到推论的话，代表就是说这个推论的部分已经被证明，或者是说已经开始要被大家就是抢着要应用在 就是我自己的产品上面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这个我今天就是同样是医疗公司，你有用 AI， 我没有用 AI， 那我的产品力就相对于就比你更弱，那这样我不能够落后于你嘛，所以我也要就是投资我的 AI。 那我投资我 AI 的话，我会去采购就是搭载既有现成已经训练好的 AI 的 server 来提升我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品牌伺服器的就是采购量的需求会开始浮现。对，所以就是说大概说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观察品牌伺服器业者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是不是推论开始就是需求兴起的一个间接的观察指标啊。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会采购品牌伺服器的业者有更多的是偏向企业，那企业的琢磨更加琢磨在推论。对，那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观察指标，大概是这样啊。当然不是说只有就是企业才会买品牌伺服器，其实就是 Google 微软他们也会买品牌伺服器啊，只是说他们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说他们买白牌的比重更高，那相较于企业端他们买品牌伺服器的比重，我说是比重，比重的话是稍微比较低一点，那通常企业端几乎都是采购品牌伺服器啊。对，那既然企业端是比较重视推论的这一个族群，那他们购买品牌伺服器的力道我觉得可以视为是AI 的推论是不是开始兴起的一个观察指标吧。
嗯，诶，我突然岔题一个东西，你觉得品牌伺服器跟白牌伺服器哪一个比较厉害？
厉害啊，
嗯，
都很厉害啊。你说厉害，你说谁哪边厉害，你说什么东西厉害，你说效能吗，还是说
什么？对啊对啊，或是比较高级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嗯，就是说白牌伺服器比较强，说有点像就是可以有很高的客制化。
嗯，
对对对，就是说它有什么叫白牌，就是没有品牌嘛。那没有品牌的话，那为什么可以没有品牌，就是很多客户他可能譬如说我非常在意的是 performance， 我非常在意 computing， 所以我希望采购的就是这个 server， 它可能在 computing 的元件啊，或者是说在一些相关的一些设计上面是特别琢磨的。对，可是如果我今天去买市面上品牌伺服器，诶，这个品牌伺服器可能它不是专门为我的需求而制造的，所以那个品牌伺服器它可能就是虽然它可能也许有我需要 computing 部分，可是我比较不需要的可能是 storage 的部分，它也配置了。我明明只想要把大部分预算花在 computing 的部分，可是我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品牌伺服器它都有配置一定的成本的比重的 storage 的零组件在它的 server 里面，所以我也得要花钱去买那部分，而那部分并不是我目前想要特别买的类型的 server 的重点。对，那所以以前没有白牌伺服器的话，就是说没有办法。对，因为就是目前的市面上的 server 就是只有这些，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买。对，那如果现在有白牌伺服器的话，我当然就可以就是要求就是我上游的这些就是 ODM 业者，就是说诶，我给你这个相关的要求。对，可能就是我出设计啊，我设计就是说我要这样类型的 server， 你来帮我制造跟组装。对，那或者是 ODM，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大概要这样的需求，然后你去帮我做，顺带帮我去设计这样的 server， 就是说可能storage 的就是部分比较少，然后比较偏重在就是 computing 这边。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没有谁比较高级或不高级，比较像就是说白牌伺服器比较能够满足客制化需求。对，那只是说那怎么会有人有客制化需求，谁有客制化需求这么强，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云端大型资料中心业者。对对，因为就是说他们都有很强的 IT 人员，也有很强的一些就是研发人员，本身可能在就是 server 的主态啊 ，server 的一些就是 knowledge 部分就很强了，所以他们有很强的研发能力，能够针对自己的需求去做很强的研发和设计，所以因此他们有能力设计出来他们自己的需求，并直接跨过品牌伺服器跟更上游的组装业者，就是说你来帮我客制化。对，所以他们就是又有研发能力又有钱，然后就是规模也很大。可是如果今天是中小型业者的话，或是一般的企业的话，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相关的一些 server 相关的研发人员 IT 人员是放在 server 这边的就是研发。对，那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要他自己去客制化一个他的需求，他可能也无从客制化。比如说你今天要财报狗这边的工程师，就是说诶，为我们财报狗你去想办法就是去设计或研发一个属于专属我们自己财报狗的就是 server，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人力啊。对啊，我们没有这样 domain knowledge 的人。对，那所以他只能反而仰赖就是说那外部的专家来协助我。对，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这样的人力，我也不想要花钱在这样人力配置上面，所以对我也有可能是外包啊，我找一个可以信赖的就是外部的有点像是顾问或业者，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的业者来协助我是最好。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业者的话，那品牌伺服器就可以很满足他。对，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用谁比较高级不高级，应该是说可以满足的需求不同。对，如果说这家公司比较偏向是这个 server 这个 domain 比较小白，我说我就是不想放预算啊，我就算有钱有能力，我也不想要放这预算，我放这个预算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重效。对，那我倾向就是把这个东西外包给别人，对，用外部的杠杆来协助我。那品牌伺服器业者当然就很棒，因为它不只是硬体，它还会从软体这边也帮助你。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这家公司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的 domain knowledge 很强，对，我有非常强的 IT 人员，不管是在就是整个 server 或是 infra 的就是硬体到软体我都能够自己完全掌控，诶，那这个你可能就很适合白白伺服器。再来当然还要你很有钱啊，对，就是你的规模有到一定的量，愿意让这些上游的就是 ODM 的业者愿意帮你就是做设计跟组装，哦，那这样子的话你很适合走这边。对，因为说实话就是第一个是更客制化嘛，那更客制化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成本一定是更好嘛，
嗯，
对吧，成本效益更好嘛，因为这个不管从硬体到软体方面的话就专门为你公司贴身设计。对，那不管就是硬体跟软体的这个成本或效益上面一定是更好，可是相对来说你就要付个代价，就是说你要有自己公司要养一些相关 domain knowledge 的人来去不断的 take care 你这部分。对，那这样子你虽然在硬体或软体这边省下一些成本，可是相反的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人力和就是内部的研发的投资的资金也会上升，那怎么样对哪家公司是最适合的那就不一定了。
嗯嗯，那我刚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一般的消费性产品上面好像会觉得白牌就是比较弱，就白牌就比较会有山寨啊贴牌啊这种感觉，品牌上好像就是原创啊才比较强，对不对？可是在 server 这边就不太一样，有没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欸，
不是不是
用白牌的其实是那种 data center， 對對對，听起来感觉比较厉害。
哦，对对对，就是概念有点不太一样啊。白牌有点像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比较 low end 的，然后可能就是只是我没有挂品牌，就对，就山寨啊，对，就是山寨啊，对对对，比较不太一样，对对对。因为这个一般说的山寨机可能客制的成分，或者说它的重点不是在客制啊，
就是山寨，
它的重点就是在干很划算就对了。
对啊对啊，
当然就是说你说这些就是大型的业者他用白牌但也是为了要划算，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啊，就是说你这个品牌伺服器又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还要花这么多钱去给你买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那当然就是不划算。对对对对对，其实，其实站在我的角度说是 server 端的白牌伺服器其实也是要求就是客户本身有很强的就是 infra domain knowledge， 他很知道自己公司要什么，甚至还要对就是未来的就是商业策略也要有一个很强的理解。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我现在买这个 server 啊，我过了一两年就不能用嘛。对，你这个花那么多钱买的这些白牌伺服器，你是为了我可能未来就是四到五年或者是八年的一个就是公司的整体的策略来去做规划的。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你对于就是公司的商业技术乃至于 infra 都要有很强的掌握能力的公司，基本上它才有能力去往白牌的方向走。
嗯嗯嗯，
大概是这样。
好，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快速再回答几个投资方法的问题好了。其实我觉得大家问都大同小异啊，然后面向都很广，有点难很深入的回答，不过就大概给一个方向或我们目前当下的想法这样。比方说像李长安他就问说，他大学是读传播科系，哦，跟金融投资完全无关，那疫情期间开始接触产生兴趣，请问要如何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然后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能不需要相关的学历也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那他目前的学习方法就听我们的 podcast 啊，或国外的 podcast 啊，或者是去看一些订阅专栏的文章。好，那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非相关科系的人，他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未来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他目前的学习方法大概就是听 podcast 看订阅文章这样子。好，那我必须要先讲，我觉得这样是完全不够的。我觉得不应该听 podcast 跟看订阅文章。哇，这样大家不要听我们 podcast。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学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话，或者你真的想要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像 Podcast 其实没有人在教你一个很完整的方法，就他讲再详细都没有，就想象这是好几本教科书的东西啊，那其实很枯燥，然后你要很多自己的练习，单纯去看别人的资讯是不行的。
同意啊， Podcast 就比较像是收集资讯或灵感吧，可是对啊，找灵感跟学习是没关系的。
嗯，对啊，像我们就算投资，可能我们现在听到以后可能哦这个机会不错，其实还是会有很多 真的要去更细部研究各个不同数字啊，最后可能会需要去稍微预估一下损益表啊，预估一下它未来的发展现金流等等。那这种东西我们 Podcast 一定不会讲。那订阅专栏有些会吗？我觉得真的能够写出来的可能也没有到非常专业啦因为一定的嘛，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枯燥的东西，但它其实反而是未来工作上面可能大家会最重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看书啊，就真的你还是要去看书，然后你要真的找到业界的人一步一步教你吧。像我们的实习生其实有很多完全不是相关学历的人，就完全不是相关科系的人，但现在也都还是在金融业里面去从事研究员相关工作。所以可不可以？绝对可以，但学习方法可能要调整一下。
嗯，对啊，就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就是从就是非相关背景然后能够踏入金融的工作，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你就至少进入这个领域啊。譬如说你说你是传播你不是金融的，那我不知道，可能很多种方式啊，譬如说那你再去建一个相关科系啊，对啊，譬如说你去念研究所啊，对啊。因为当然我先讲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不是走这个方向啦，对，可能像其他人像 Jeff 吧，或者说像 Sky 啊，
没有
有啊 Jeff 他也是从就是工程转到就是投资的领域嘛、
哦、
他有去业界工作。对对，他不是啊，对，可是我是说因为我不是走这条路啊，所以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业界、啊、他们要求什么我没有那么理解，或者说我也没那么在乎就对了。只是我只是依稀听到就是说、嗯、目前的业界可能就算说你之前只是一个要找一个很初级的就是研究员好了，好像他也是直接拿你的就是学历吧，研究所的这个来去做筛选吧。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说可能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说工作，就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在能够在这个领域工作，那可能要需要一些入门专。那这个入门专的话，那如果你今天是学生的话，我觉得你的学历不免会成为就是这个入门专的一个被看中的部分，因为你没有什么相关的就是实际经验嘛，那他能够评判你只能评判你的就是学历。那如果说今天你跟同样是顶大，你可能是就是财经相关背景，甚至有很多可能是直接他是海外的就是一些财经背景学历的人来去比较，你就没办法嘛，
嗯，
对吗？因为你看起来你现在是学生，然后你的诉求是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很直接，就是你就投入这个领域啊。你很确认就是说我未来不想走传播，我未来就是想要去金融财经相关的，那你也许你要考虑一下你的就是之后的一些学历的路线吧，这是一个想法啦。
嗯，
那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进入业界了，就看你的业界本身有没有机会跟就是目前投资或是财经部门所在意的市场有所连结吧。像我的理解啦，很多在科技业工作的人，他后来就直接转职到就是这些公司的一些研究部门。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哇，他就是他，比如他就在半导体啊，他跟台积电的人关系很熟，要研究半导体部门的公司好了，他的就是半导体研究部门，他可能就蛮欢迎的，说哦，对啊，就是这些东西反而就是我们这些财经的人员，我看我根本不理解什么制程什么东西的，那我可能直接找一个就是现成的，就是对半导体很熟的进来，他马上不用训练，他就比我们内部人还要熟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制程的东西，而且他还有就是半导体的人脉啊，他要去问一些消息啊，或者说要了解一些消息，他反而都很有优势。那这是另外一种我知道，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工作的背景那跟目前就是市场要研究或者要投资的主流市场很高相关，那他就有机会直接就是跨进来，那这是一种。对，所以我大概目前想到的是这样吧。对，可是不管哪一种的话，那都前提都是说你就是对那个这些财经公司他们所在意的领域你有很深厚的一个背景吧。就是说如果是财经的话，要求你就是有财经背景，那如果是他是说就是要求就是要对科技业研究有一定的 knowledge， 那他会要求你有科技业的背景。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
好，那再来一个是 A123000277 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是大多头下什么时机去判断降杠杆比较好
好，这个是大灾问了对啊，这个学术有学术的答案嘛，对不对？
嗯，
对，学术有学术的答案，对啊，这个资产配置这边就是在讨论这种东西。对，嗯，那如果你觉得你是比较量化，你有时间去学习就是量化或者是一些比较学术的东西，我建议你可以去看就是资产配置相关的。
嗯，
对，找些资产配置相关的书超多啊。对啊，就教科书也有类似相关的理论，就好好去研究吧。
嗯，
就是一般学术上是说可以用就是明确的数字告诉你什么样的时机点。
对
对对对对，那这个是一个
通常就是看波动啦。
对啊对啊对啊，
通常就是你波动越大然后杠杆越少，那这个波动它不是说上下起伏叫波动，你只有上也是波动，所以一直暴涨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意思啊。
对啊对啊对啊，
相对来说在学术上面波动大就是风险高，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杠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是可能再透过一些定时的再平衡吧。
对
对啊，然后如果说你今天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广泛啊，我觉得不一定有正确答案。对，那或者我提供一些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一些其他的人的一些投资模式可以做个参考啊。对，就是我认识有一些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在考虑降杠杆的。就是说他无时无刻杠杆都很大，那他可能就是下跌的时候吧，他可能亏也可以亏个就是一倍多。对，然后可是他上涨的话，他也是因为他有杠杆嘛，所以他可能涨就可以涨个就是一两倍以上。对，所以他只要就是说上涨的那个时候抵消到下跌的时候，他的整体的平均的报酬率还是正的，那其实这也不失为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方式啊。对啊对啊，因为他的无时无刻都有杠杆，可是他只要确保他赚的比亏的多，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我看过一种他说他不降杠杆的，对，如果你问他说什么叫降杠杆，实际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就是冲，对，就是无所谓，就是冲，只是他的风险控制是确保自己就是说我这个上涨的倍数能够抵消掉我下跌的时候的倍数，这样就可以。对，因为我就问这个问题有点像在问抓时机点的问题吧。
对
啊，如果说你今天可以了解说股市什么时候会转下跌，你在这时候降杠杆，哦，那就完美了。对，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有人那么完美的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股市要下跌或反转。对啊，所以我觉得降杠杆这个很难回答。对啊，然后反过来说，我有看过有些人就是说他就是不喜欢杠杆，他无时无刻都不喜欢杠杆，所以他换到的就是说在下跌的时候，他的表现会超越有杠杆的人，因为他的跌幅就会明显低很多嘛。对，可是反过来就是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朋友，可能他在像可能从去年到今年的就是大多头的时期，他的 performance 的涨幅他就是不如那些有杠杆的朋友。
对
对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我看到比较多的人比较不是说强迫自己会知道什么时候降杠杆，我看到的比较就是说投资方法不一样吧，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波动，或是他能够接受波动，所以他无时无刻都是杠杆很高。那另外一种朋友就是比较稳健型的，他的杠杆就会比较低。对，可是我目前没看到我身边有谁就是在时机点掌握很好的，不太有。对，就是说我觉得时机点这个可能真的有啦，只是说我目前没有看到我身边我觉得常跟我就是常聊或者说常在交换心得的一些我认同的一些朋友，他们本身那么在意在就是这个杠杆的升或降的时机，或者说也许会聊，可是实际上他做的好不好，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就是做的很好的朋友，
就是在瞎聊，
就是在时，对，就在时机点上抓的很好的朋友，说哇，他过去的就是十年，他每一次预测就是上涨跟下滑，他都抓的很完美，然后他都能够很强的，就是在上涨的时候杠杆开五倍啊，开十倍，然后刚好在下跌的时候他的杠杆就拿掉了，我没有看过这么神的朋友啊。对对对对，可是我倒是有一次看到，就是说他不管就是在上涨或下跌，他杠杆都蛮高，可是他还是持续在这市场上赚钱的人，这我是看得到的。
好，那最后就来几个财报狗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曲曲他有问说，今年有没有实习的机会？我们今年应该是没有开实习生的缺口，我们有要开产业顾问的这个合作，所以接下来应该就会陆陆续续在讲啊，就我们有在一样，今年会有产业投资顾问的这个计划。但今年应该是没有实习生的计划。
对，
好，再来啊，有人说财报狗是数据服务商，那有想过直接透过量化进行投资吗？好，这个我个人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啦，就是对我来说好像不管在回撤上面的绩效啊，或者是整个投资起来的感觉，我都觉得它比较适合作为一个就非常非常的参考，可是甚至不是主要的参考这样子。
嗯嗯嗯，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留下再见，拜拜，
拜拜。